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春走军营栏目，记者走进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和官兵们一起踏上冰雪巡逻路，近距离感受新时代边防军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担当。
重点关注，我国今年将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三次任务标识向社会公布。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举行装甲新成员驾驶专业阶段性考核。
环球军情，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承认，乌克兰目前不具备拦截俄罗斯针束导弹能力，正致力于自主研发防空反导系统。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为两艘新航母命名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春走军营，
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常年驻守在天山托木尔峰南麓，巡逻点位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有托峰第一哨的美誉。临近春节，记者前往库尔干边防连采访，和官兵们一起踏上冰雪巡逻路，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戍边官兵的家国情怀和忠诚担当。请听报道，把青春融入祖国的边关，采制特约记者王军强、邱天伦。
我是记者邱天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祖国西部边陲的天山南麓，在我前方不远处那座雄伟的山峰就是海拔7000多米的托木尔峰，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就驻扎在它的脚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钟，但是我们这里天才刚刚蒙蒙亮，气温只有-20摄氏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刺骨的冷。在我身边，库尔干边防连的巡逻分队即将整队出发，前往海拔3500多米的南山区域进行巡逻。
今天由我带队对南山区域进行巡逻。
在指导员吴秀刚的带领下，巡逻官兵迅速整队登车，迎着刚刚升起的朝阳，巡逻车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快速行驶。吴秀刚告诉记者，近年来边防基础建设越来越好，官兵执勤管控力度和到点到位率有了很大提升。
指导员，咱们这条柏油路什么时候修好的？
这条路啊，是我们去年刚修好的，极大方便了我们官兵的出行。记得啊，以前还是砂石路的时候啊，坐在车里面非常的颠簸，稍不注意啊，头就撞到了车顶。
指导员
啊，
前面又结冰路面，咱们的车过不去了。
好，靠边停车吧，人员做好下车准备。
40多分钟后，由于前方桥梁施工，临时修建的便道被厚厚的冰层覆盖，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只能下车徒步前进。行进途中，上等兵孙浩和记者聊起了远方的家人和当兵后自己的变化。
其实在我家里有哥哥在内地当兵，没想到我来到了边疆，经过这一年多的历练，更让我懂得了边防军人的不容易。
小点，步子小点，要滑。
山路弯弯，冰雪连绵，官兵们一边在崎岖的小道上艰难跋涉，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突然，前面出现一处凹凸不平的地段，老兵杨家友赶忙提醒身边的战友们：
这块地坑坑洼的，所以我们冬天骑马的时候路过这里，一定要下马牵着马过，防止摔伤。同志们清楚没有？
一级上士杨家友是这支队伍中巡逻次数最多、经验最丰富的老兵，今年是他坚守边关第16个年头，大家都叫他边防通。在行进到一处山坡时，杨家友如数家珍般向大家介绍起这里的地形地貌和管控重点。
兄弟们看，前方地形高低起伏，夏天的时候这片草地比较茂盛，牛羊比较多，容易造成牧民底边放牧，同时也是我们连队重点管控地段。
法属先生，
沿着陡峭的山脊线，记者跟随官兵们艰难前行，脚下全是风化的碎石，踩上去人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抬头望去，远处的一座山峰格外引人注目。战士张奇浩对记者说，那就是神奇峰。终年积雪是天山南麓的一颗明珠。不知为何，这座荒凉的山峰总会让他想起家乡云南。
跟我的家乡最大的区别就是很荒凉，绿色很少。我们家在云南，一眼望去莽山全是树，望不到头。但我们云南有云南的色彩，边防也有边防它的美丽。我想正是这种平淡才更加磨砺我的心智，考验我的意志。
我们就爬上这个坡，我们组织就餐。
路程过半，战士们有些疲惫，记者也感到体力不支。指导员吴秀刚决定稍作休息，吃完午饭再出发。官兵们席地而坐，打开随身携带的自热食品，在蒸腾的热气中，大家边吃边聊，欢快的笑声在山间久久回荡。下士蓝正浩，
这边太艰苦了，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艰苦的环境，让我明白了我们在这里守边的意义。
经过短暂的休息，官兵们继续前进。不多时，大家终于登上高高的山坡，到达预定点位。迎风远眺，指导员吴秀刚感慨地说，他和战友们每次来到这里，看到祖国雄奇的山川，所有的疲惫都会消散，胸膛中涌起的是热血豪情，是扎根边防坚守战位的无穷力量。
我们作为边防军人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来守护的地方。
请把心真诚喝下水下。
巡逻官兵高唱着强军战歌，踏上返回的路途，铿锵有力的歌声激荡在边防线上。望着战友们一个个年轻的背影，记者仿佛看到一座座移动的界碑，正在用青春和忠诚守护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幸福安康。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我国今年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9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0号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这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任务标识。自2003年神舟5号任务起，每次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标识。2023年至今，每年都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本年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根据飞行任务规划，我国今年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均由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对接于核心舱镜像端口，神舟21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据介绍，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今年下半年，我国还计划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9号货运飞船。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核心舱后向端口，主要上行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等出舱消耗物资，保障平台安全运行的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下行载轨废弃物。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每年将发射两艘载人飞船，一至两艘货运飞船。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举行装甲新成员驾驶专业阶段性考核，火箭军某部举行军官及军事军衔晋升授予仪式。安徽省安庆市双拥办公室近日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春节慰问活动，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队连续通过线路和站位驾驶、运动中通信。
接到考核指令后，参加考核的装甲新训成员驾驶车辆依次通过车辙桥、土岭、直角弯、S 型限制路等六种限制路和障碍物。 记者在考核现场看到，驾驶员在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下，快速完成了下降座关舱驾驶。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丁良：
我们采取降座关舱驾驶的方式，视野受限，在通过 SY 九杆弯道这种限制路段时，在车内很难判断车身和限制杆的距离，这时就需要我们驾驶员在远距离视线开阔时快速发现障碍，判断距离，利用合适的档位控制车速，快速通过障碍路段。
前方炮火拦阻区第一实施电磁通信干扰。
考核过程中，车长通过电台接收到模拟敌情信息后，果断命令驾驶员加速通过限制路段。与此同时，车长在车辆高速行驶过程中相继完成电台参数更换、转换工作方式和运动中通信联络等一系列考核科目。炮手通过观察镜锁定靶标，并模拟上报所用的弹种和打击方式。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李雪光介绍，这次考核采取单车综合连贯实施的方式，重点围绕基础驾驶、障碍处置和运动中通信等内容展开，进一步打牢装甲新成员的单兵专业基础和车组协同能力。
我们通过基础性摸底、阶段性考核、达标后上岗的方式，重点提升装甲新成员的单兵专业技能、车组自主协同和单装平台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范道恒、刘鹏、徐定海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举行军官军事军衔晋升授予仪式。
在火箭军某部军官军事军衔晋升授予仪式上，63名军官和军士佩戴新军衔，军容严整，精神抖擞。他们齐步走到主席台前，面向现场官兵和家属敬军礼。军士张倩接过晋升军衔的鲜红证书，倍感荣光。
晋衔的这一刻，我深感荣幸与激动。这不仅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未来责任的期许。
近年来，火箭军某部为激发官兵建功军营的使命感、自豪感，营造栓心留人的良好环境，通过尽职尽贤仪式、集体婚礼、家属军娃进军营、解决军人军属涉法问题等活动，让官兵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关爱。军人家属陈佳如：
身为军属，我们知道军人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提供一个温暖的后方。
特约记者陈世峰、陈平报道。
安徽省安庆市双拥办公室近日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春节慰问活动。
这个字是什么字？
福。
新春佳节临近，安徽省安庆市双拥办公室精心准备了特色食品、书信、贺年卡等慰问礼品，表达对边防官兵的致敬和祝福。参与慰问书信制作的安庆市高崎小学学生胡毅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兴奋地说：
尊敬的解放军哥哥们，虽然我们远隔千里，甚至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我相信这封信一定会寄到你们手中，希望我们经常互动，我也要向你们学习，长大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确保这批共260份拥军慰问礼品能够尽快送达边海防官兵手中，安徽省安庆市双拥办公室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开通了礼包直达线，在最短时间内将浓浓的拥军情谊送到官兵手中。安庆市双拥办公室主任张春说，今年是市双拥办情系边海防官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开展的第四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参加到活动中来。
我们连续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专项慰问活动，这既是一种国防教育，也是一种暖心祝福，希望官兵们在站位上守护好我们的大好河山，在边关上感受到家乡人民的春节问候。
特约记者金秋明、韩强、杨磊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小坤报道，联合国装备核查组日前对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工兵分队医疗分队所属的武器弹药、营防设施、医疗设备等上万件物资器材进行全方位核查。经过细致核查，中国维和部队所有装备器材都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需要。
记者程斌、宋文杰报道，连日来受强冷空气影响，西藏普兰县境内多地降雪，导致564国道、219国道出现多处路面积雪， 过往车辆和人员通行受阻。接到上级命令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抽调精锐力量、大型装备，成立抢通分队，多地同步进行除雪保通作业。经过六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官兵成功抢通受阻道路，帮助受困群众100多人。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据了解，缅军与缅甸民族地方武装果敢同盟军日前在昆明举行和谈，并签署了停火协议，请介绍此次和谈的背景和具体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一月中旬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缅甸政府与果敢同盟军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七次和谈，双方达成并签署正式停火协议，于北京时间2025年1月18日零时起就地停火止战。双方感谢中方为推动此次和谈取得成果所做的努力。
毛宁表示，缅北局势降温符合缅甸各方及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中缅是友好邻邦，中方坚决反对缅甸生战生乱，希望各方保持停火和谈势头，切实落实已经达成的共识，主动缓和现地局势，通过对话进一步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中方坚定支持缅甸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致力于国内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坚定支持缅方在宪法框架下早日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将继续积极劝和促谈，为缅北和平进程提供支持和帮助。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记者1月20号了解到，按加沙停火协议的要求，以色列的奥弗军事监狱开始释放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另据以色列监狱管理局20号说，已释放90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已交换3名加沙被扣押人员。90人中包括来自约旦河西岸的78人和来自耶路撒冷的12人，其中大部分为女性，也有部分未成年人和老人。此前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说，3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已经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当地时间1月19号中午发布消息称，该机构有4000辆满载救援物资的卡车准备进入加沙地带，其中一半装载着食物和面粉。该机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随着停火协议的生效，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袭击可能会减少。另据巴勒斯坦媒体消息，随着停火协议的生效，大批巴勒斯坦人正在返回加沙地带拉法地区。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月19号警告说，在加沙地带停火期间，任何对胡塞武装的报复都将招致回应。胡塞武装方面此前曾表示，该组织计划在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胡塞武装还将停止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前提是美国和英国停止袭击也门境内目标。如果停火协议没有得到落实，胡塞武装就将恢复对以色列的袭击。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当地时间1月19号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乌克兰目前还不具备拦截俄罗斯侦数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并表示乌方正致力于自主研发防空反导系统。据了解，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俄军在对乌实战中测试了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能够以10马赫的速度打击目标，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这种类型的导弹。
总台记者张娟报道，当地时间1月19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称，首批28辆艾布拉姆斯 M1A2 SEPV3 型坦克已运抵波兰，并将在接受彻底检查后编入陆军服役。2022年4月5号，波兰国防部与美国签署了购买250辆最新型号的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合同，耗资约47.5亿美元，预计于2025年至2026年期间交付。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 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方面近日宣布，美国将新建两艘福特级航母，并且分别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的名字命名。但是有美国媒体最近报道称，美国海军还没有明确这两艘航母的具体开工日期。分析人士认为，被人诟病的美国航母替换计划延误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方面有着怎样的规划？美国的新航母计划能否帮助美国解决航母替换延误的问题？为此，今天我们请来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这两艘新航母的命名呢，延续了美国海军的传统，也就是航母主要以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命名。那么拜登政府在离任前命名的这两艘新航母有哪些特别之处？
这两艘航母全称分别是威廉 J 克林顿号和乔治 W 布什号，属于福特级航母的第五艘和第六艘舰。这两艘航母还没有开始建造，而且呢，美国海军还没有确定这两条航母的具体的建造计划。目前福特级航母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呢，总共是四艘。首舰的福特号已经服役，二号舰为肯尼迪号，计划是今年服役。为了加快建造步伐，三号舰和四号舰呢同步开始建造。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国新一代航母啊，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啊，也是核动力航母。成员呢是4500人，可以搭载超过70架飞机和直升机。相较于之前的尼米兹级航母，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使用了电磁弹射器代替之前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相较于传统的蒸汽弹射器优势很明显，比如说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单位时间内放飞飞机的架子，还能更好的控制弹射的力度，弹射飞机的重量范围更广。近年来在美国海军中呢，以活人的名字命名舰只呢不是很多，所以呢用两位仍然健在的美国总统命名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呢甚至发牢骚说美国国会应该采取行动那确定海军舰艇的命名规则。美国媒体说呢，拜登政府此举剥夺了新政府海军部长和国会向他们想要选择的人致敬的机会，所以呢不排除这个计划最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好的，据了解，美国海军总共计划采购10艘福特级航母，以一对一的方式替换之前的尼米兹级航母。那么目前这项所谓宏伟的航母替换计划进展如何？
该级舰的建造工作呢十分缓慢，超支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整个福特级计划呢也是面临严重的延误。一号舰福特号是在2005年8月开工建造的，2013年呢正式下水，2017年7月服役，但是由于该舰使用了很多技术，存在很多问题要一一解决，比如说升降机的问题以及电磁弹射器暴露的问题。之所以在2017年带病服役，也是因为之前企业号航母的状态不太好，退役的时间比较早，福特号呢要尽快服役，一方面呢要装点门面，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在使用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二号舰肯尼迪号原计划是在2018年服役，但是直到2019年才下水。最新的计划是在2025年7月服役，但是至今呢它还没有进行海试。三号舰呢是在2018财年采购的，但是它的计划交付时间目前已经推迟到了2029年9月。根据2024年7月份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呢，美国海军的2025财年预算建议将福特级第五艘舰，也就是克林顿号的采购推迟两年，从2028财年推迟到2030财年。那么未来的布什号呢，甚至呢还没有列入采购的议程。
其实从福特级航母的首舰福特号开工建造以来，工程延误和费用超标的情况呢就日益严重，而福特号的进展也很不顺利，直接影响到后续同型舰的建造进度。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福特号已经在2023年进行了首次实战部署，但至今依然没有取得搭载 F-35C 隐形战斗机这种美国航母核心装备的资格认证，那这是为什么？
刚才说福特级航母的建造有拖延，其实呢 F-35 项目更拖，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 F-35C 不断修改完善的时候呢， 福特号航母的设计呢已经冻结了，或者说呢已经是实在等不及了。当然福特号航母起降 F-35C 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如果搭载 F-35C 进行较长时间的海外部署，并且要充分发挥 F-35C 的能力，就需要对航母的部分设备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当 F-35C 战斗机基本定型的时候呢，福特号已经不太可能再重新返回船厂进行修改了。另外呢，就是福特号本身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在服役初期肯定会出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再把同样新型的 F-35C 装备到福特号上，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磨合。此外呢，为了保障 F-35C 战斗机，还需要鱼鹰这种轻转旋翼机上舰，因为它能够把 F-35 战斗机需要的 F-135 发动机运到航母上，所以呢，航母也得满足保障鱼鹰轻转旋翼机的需求。基于上面几个理由呢， F-35C 最先登上的不是福特号，而是比较老的卡尔文森号，因为当时呢，这条舰正在进行维修，可以借机呢，对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改造。未来福特号要想搭载 F-35C 战斗机，还要等待维修期间进行改造，避免刻意去改造的话，导致战斗力出现空缺。对于福特号航母在服役的时候呢，无法搭载 F-35C 战斗机，美国国会其实是非常恼火的。所以呢，在2020财年，它的有个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加了一项内容，如果二号舰肯尼迪号无法搭载 F-35C 战斗机，就禁止海军接收这条航母。
好的，那么您认为美国造舰计划一拖再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造船业严重衰退。你像在1975年的时候，美国造船业的产能在全球排名第一，但是现在排名跌到了世界第19。美国的所谓去工业化呢，让造船业成为了重灾区，因为造船业的利润呢，相对于航空业来说是比较低，而且呢，造船业虽然需要先进的技术，但是更需要大量的工人，至少呢，需要大量的焊工。美国的焊工，它的劳动力成本非常高，再加上技术创新跟不上步伐，美国的造船业呢，就无法和像中国、日本、韩国造船业竞争。曾经有一个美国船厂的考察团去韩国，看了韩国的造船厂之后呢，大为震惊啊，有点那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美国的造船业无法和中日韩竞争，民船的订单就非常少，仅靠军舰的订单很难维持庞大的造船业，而且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保留不住各种人才，面临用工荒。突然间他的军舰的订单上来了，那就无法满足需求。
据报道，美国海军最近还公布了一个扩大舰队规模的30年造舰计划。在未来30年，美国海军希望将其主力舰艇规模呢，从目前的295艘增加到381艘。那么鉴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造舰困境，您认为美国海军能否按照预期完成造舰计划呢？
在造船业不给力的情况下，未来落实这个造舰计划并不容易啊！要想完成这样的造舰计划，一个简单但是呢实现起来也很困难的解决办法是持续的砸钱。根据美国国会的分析，未来30年预计美国海军每年需要花费401亿美元用于造舰，总计超过10000亿美元。预计到2054年的美国海军的年度预算总额将达到3400亿美元，比目前的2550亿美元要多出1/3。实际上呢，美国海军不仅要为建造战舰花钱，还要投资造船产业，为萎缩的造船业买单。在之前的国防预算中呢，就包括了投资美国的舰艇建造工业，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美国军费能不能满足它的未来造舰计划啊？这个需求还不好说，所以呢，不排除美国海军在发展方向上做出调整，比如说重视发展一些低成本的无人舰艇。但是呢，即便造无人系统，也需要高效的造船工业。如果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美国无论是造航母还是造无人舰艇，恐怕都会落后它的对手。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